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好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们录音室里边来到一位贵客啊，他是一个出道17年的老歌手，也是一个新锐的创作音乐人，同时呢，他还是一个演员，演过一些啊大家印象深刻的角色。欢迎郭采洁。
李叔叔好，日坛公园人民大家好，我是郭采洁，我来，
巴拉 park， 哎呀，欢迎采洁，啊，特别开心，知道今天要跟你录音，我已经开心了好几天了，啊，很激动，
谢谢，
对，很喜欢你，
谢谢，
而且呢，我相信这次呢，对你的而言，应该是一次稍微有点点特别的访谈，
嗯，
因为我作为你对面的这个采访者啊，我没有看过《小时代》，
嗯，
没有看过《浪姐》，
好，
没有看过《再见爱人》，
好。
然后，在我接到这个邀约啊，
嗯、
我是被邀约的啊、
嗯，
邀请我来采访郭采洁之前，我没有听过你的任何一首歌，
好、嗯，
一首都没有听过，
好。
但是我为什么会同意呢？
嗯，
当时是喜马拉雅的一个朋友说，哎，说郭采洁，你有兴趣吗？我说
没有。
有这么接梗的吗？接得太快了吧！我说，郭采，我心里有一个问号，就是郭采洁是那个大伟罗马的女儿吗？
哦不啊，你看过我的影视？
我只看过你那一部电影、
哦、
啊，就是你所有的作品，我只看过那一部，而且是在上映的时候，我在台南的电影院看的
啊、哦
嗯，而且那个是我第一次去台湾。当时就想说，哎，到了台南有一个好像是很有历史的一个电影院，我说我怎么也得去看部电影。
嗯、
但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我知道的电影、
嗯，
然后呢，这个电影看上去就很台，知道吧？主演是诸葛亮，
对 对, 对。
然后呢，我就兴冲冲的买了票去看，全程讲台语，一句听不懂，但是就觉得哇，看得好开心。
嗯，
然后这个女儿好漂亮，是谁呀、
啊？
对，所以是因为那部电影给我种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其实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听你的那个新专辑什么之类的、
嗯、
我当场我就说可以、
嗯、
可以，就是大伟流氓的女儿可以。
原来我们有这样的缘分。
对啊，就很奇怪。然后刚刚聊了一下，发现我们还有很多缘分。
是。
比如说这个去年年底，诶，是去年吗？
前
年
了。
年底首阳的时候啊、我们俩在大理有可能住隔壁。
对，邻居。
对，就是。
隔着炮仗花。
对，就是各自在发烧。
嗯。
所以就是知道采洁要来，然后我最近正好在听他的那个专辑，刚发了十几天吧，
嗯，
超级喜欢，
谢谢
啊，创作音乐人，音乐人，
谢谢谢谢。
对，然后呢，据说最近有巡演，
对，
来广告时间，
好的。我其实今天是 Mola Oddity 的郭采洁，这是我们新起的一个创作的项目，
是，
然后我们即将在3月29号开始从上海。一路巡到5月11号，
嗯，
到成都，将近2个月的时间，
嗯，
对，这个是我们的新的这一轮的游牧，中间有幸，因为其实这次的专辑，其实我是非常的确定，必须要是以一个乐队的名字来去出现，因为从音乐的创作，还有到最终的呈现，一切是绝对是大过我的名字的。
嗯，
然后这当中有所有创作人的心血在里头，对，所以在要去演到音乐节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啊。为什么？
就是他们认为应该要郭采洁
哦，
带上某老二的。
你说那个海报是吧？
对，演出的，所以当然我总觉得，
嗯，
这个名字一旦穿上了就是脱不掉，你知道吗？
是是。
所以坚持着，然后最后也感谢大家听到作品之后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冒险。然后所以中间会有一些音乐节，非常期待4月13号去到春游。嗯，
好好，
对，在成都，然后
行，
对，好了，广告时间已经被压缩掉。
不是，问题是你广告说的也太不流畅了。 一看就没有好好的排过，
中间有
会不会演戏啊？
中间有太多想要补充的。好了好了，大家麻烦请上那个微博，然后有详细的信息。
对，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的那个推送啊，平台上面也会放他演出的海报。
感谢感谢。
然后那个购票平台应该是在什么大麦或者
大麦、
秀
动、猫眼
都
有，都
可以。猫眼，猫眼都能买啊？
对，
不是卖电影票的地方吗？哎呀，
猫眼什么都卖吧？
哦。我落伍了，嗯，对，反正就是很开心，对，因为我突然想，当时我为什么去看那个片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导演是邱黎宽，
对，
宽姐
是，
然后我以前做音乐记者的时候，因为当时有的时间我就一定要访王菲，
嗯，
然后就跟宽姐打了半年时间的交道，啊，就一直在沟通，一直在发短信，那时候零几年嘛，发短信沟通，对，她人超好。啊，最后也没有访到，对，但是就觉得说，哎，宽姐的电影我去支持一下，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种下了一个很妙的缘分。2013年到现在过了，
哇，
十几
年
的时间。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had good cry? I rest my head, trying to hold back.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had good cry? I rest my head, trying to hold back.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had good cry? I rest my head, trying to hold back.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had good cry? I rest my head, trying to hold back. 那今天呢，我们来聊啊，既然是聊他的这个专辑和巡演，那么主要还是聊音乐，因为你之前是在唱片公司，就是台湾的传统唱片公司的那个体系里面出来的嘛，那个时候叫优格女孩，然后呢，到了实际上是属羊那一张，
嗯，
啊，1986属羊那一张，2021年是吧？
对，
啊，就开始有很大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转型，
对，
那个时候是发生了什么，然后让你有这样一个蜕变？
嗯，其实我是大学那会儿的时候，然后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嘛，
嗯。
因为我们学校的那个歌唱比赛算是业界会关注的，
嗯，
然后我那会儿跟着吉他社的学长，然后两个人得了名次嘛，然后就被关注到，就突然因为我本来大学念的是社工，
嗯，
社会工作，突然就是人生突然冒进了一条这样的一个选择，
嗯，
家里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和这个影视圈相关的，娱乐圈相关，就觉得说那既然来了这条路，要不就走走看好了，
嗯。
但是在整个等待出道之前，也有过一些跟公司之间的一个拉扯吧，
嗯，
因为那会儿的时候，就我其实挺想要拿着吉他创作，
哦，
然后但是公司又说你要选做自己还是挣钱然后因为我当时要冲这条路其实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支撑家里，所以那我的目标就很明确了，
嗯，
所以在往后的时候就变成说，我既然已经做好了这个决定的话，我就没有其他的想法了，我就是非常的专注在公司指派我的这条道路上，嗯，所以中间我为什么会去拍戏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自己虽然我做了这个决定，但是我内心我有这个挣扎，然后刚好有演员这个角色可以让我逃避，就我不需要一年就发一张专辑，
啊，就不需要一直做那个优格女孩，
对对对，然后，其实是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消耗殆尽，所以那张专辑其实是做的是一个选集，就是我选了很多我认为在整个回看，就是出道这十多年，
嗯，
去到很多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然后有很多场景，其实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记忆载体，
是，
就是当你想起那个旋律的时候，那一切的气味都会被连接回来，
嗯，
然后所以那张专辑其实选了很多这些歌，
嗯，
那张专辑叫《爱造飞机》，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跟公司的一个道别，
嗯，
然后我也觉得会是跟我这个当时就是歌手嘛，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演绎者，
对，
就是也跟歌手这个身份做一个道别，但在整个过程当中，
嗯，
就我最后就是把它落下了叫 Begin Again， 因为我觉得在整个筹备我又燃起了很多我过往的一个音乐给到我的一种滋润，就是说可能不是我在做的事情，
嗯，
而是这个音乐本身，然后我就觉得也许吧，就是我其实是打上问号，但我就觉得也许我有一天 我会再重新回来。
对，有机会做自己。
对，然后就到了2021年。
嗯，那等于说在实际上2021年之前，你还在那个唱片公司时期，自己也会有一些创作吗？
有短片。
短片。哦、
短片有一个短片叫《通电》。
哦，那比较深入的进入到这个音乐创作的部分，就是在你的那个数羊之前。
对、哦、对对，那会儿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整个停摆的状态嘛，嗯、然后我跟一德二，我们其实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预设的前提下面，就这样子就做出来了每一个歌的一小段旋律、
嗯、
然后词，然后当时我就自己在家里就拍一些影片、
嗯、
然后就好玩，就丢到了那个抖音上面，就当做是一个日记。
嗯，
然后后来就做着做着就觉得嗯，好像就是无论说它的质量或者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随笔，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
嗯、
好像也还是可以为自己就是把它给完整的记录下来、
嗯、
所以才会最后有发行。 嗯，
那个时候已经住在北京了是吧？
对
啊。那是什么机缘让你认识了你现在你们这个乐团的成员，包括伊德尔阿斯尔、
嗯、
两个蒙古族的音乐人？
他们两个认识很长一段时间、
啊、
十多年了。
是。
对，然后我跟伊德尔认识其实是之前的一个音乐节目。
嗯，
当时我们在同一个队上，我们两个人的交流没有阻隔。
嗯，
就是音乐上面的喜好呀，然后审美呀，然后跟沟通，就是很快能够达到一个共识。
嗯嗯，
是那样认识的
啊。然后就把阿斯尔又拉进来一起玩。
对对，
我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你们那个最新的三个人的那个宣传照，
嗯，
他们俩穿上那个一样的衣服站起来，就像绝命毒师里边那个双子杀手一样，看上去很吓人，人还是蛮好接触的吧？
对对对对对，都是很简单的人。嗯，
对。然后你们这个乐队的名字叫 Mola
Oddity、
嗯、啊，莫拉怪乐。
对，
这个名字如果是翻译过来的话，应该是奇怪的翻车鱼，是新人们翻吗？
Mola 在不同语言或者是不同的文化里面，它有各种解读。其实，
哦嗯、
然后它是我们在写那首歌的时候，它自己跑进来的。
嗯，
就我要开始哼唱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写词，就突然 Mola Mola。后来真的要开始写的时候，就觉得他一直还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嗯、
后来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就发现他的解释是无限延展的。
哦，
就比如说刚刚说翻车鱼、
嗯、
Mola Mola 是他的学名。
对，
然后他也叫做 Sunfish Moonfish， 然后台湾的那个东海岸有很多渔民会称他为翻车鱼，因为他们会看到这个 Mola， 他会浮到海面上去消化、
嗯，
所以它会漂浮在那个海面上、
哦、
然后像跟我们一起要巡演的巴西的 VJ， 他们有一天给我发了一个弹簧的一个图、
嗯、
他说在他们国家就是葡萄牙语地区称这个 Mola 叫袋鼠那个弹簧。
哦
就对，就是或者西班牙语里面他们说 Mola 的时候是说他很赞的意思，就是各种的解读。
很、哦、有意思。
对，然后为什么是 Oddity？其实我本来想要叫它 Odyssey、
嗯、奥德赛。
嗯，这个来由其实是因为这次除了中文版本以外还会有英文的版本、
嗯、
然后我邀请到两位诗人老师，然后当时我是很偶然的又在回看这个英文的词，然后就突然看见他们翻最后一首歌你在睡着的时候不快乐。
嗯，
我的一句词叫无边的远走，然后他们把它翻成是 Bondly Odyssey，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但是其实在这个之前、
嗯、
可能也就只是从学校的课本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对于荷马的史诗只是一种不能说知道，因为根本没有确切的看过。然后我突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然后后来就买过来看全部，然后我看了很多的纪录片。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整趟可能还没有到，就是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所谓的终点。
嗯嗯。
但是我觉得这趟旅程确实有很多的挑战，你有失去你有获得。
嗯。
所以我就觉得 Mola Odyssey 会是我觉得整个项目的一个很鲜明的一个精神 指标。
嗯嗯。
但是其实对身边人他们没有任何这种感觉。所以后来就变成了怪事 oddity， 因为其实回到专辑的词的表达上面、嗯、确实是这些年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社会的。
嗯，
我一直说它是一个社会体感。
社会体感怎么解释这个体感、
嗯、体感就是是一个肉搏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即便可能像我们都是很幸运的，就是我们其实不在那漩涡里面、
嗯、
但是所有的这些信息其实它用各种方式来去刺激，然后让你去面对就是那些还活着的人。
对，你专辑的那个设计好像有一句话是说围绕在黑暗中的
微光
里，想表达的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对， 对，是。
那你们这个乐队的名字是这样一个含义、
嗯、
那这个专辑的名字也是还蛮有出处的、嗯、本身是一个电影的名字嘛，
对，
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啊，我很喜欢他的很多作品，包括那个啊《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
哦、那个太飞了。那个超棒，
那个太胡来了，我太喜欢了。
对，
嗯啊，那这个专辑的概念跟这个电影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在他的作品里面我觉得都有一个贯穿，他对于底层的生活的描述不会那么的，就是其实他并不是用一种最赤裸的角度来去描写，但是他就让你看见那个全貌、
嗯、
但是他都会在他的电影的最后、
嗯、
给到你一丝的希望。
嗯嗯，
我觉得那个是我每一次看完他的电影都会很被支撑起来的。
嗯，
所以其实当时会选希望的另一面，不是说阿古基的这部电影给到我最强烈的感受、嗯、而是我觉得这一整个从希望的另一面来说，其实能够照见那个希望的其实不是希望本身、
嗯、
而是那么多的那些晦涩的那些苦闷的苦涩的来去对照出来所谓的希望。
对、嗯、那电影本身呢讲的是一个叙利亚的难民在赫尔辛基流浪躲藏、
嗯、
想要生存下去的一个事儿。他最后也很难讲他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对
对
对，
实际上就是希望和现实一直是以这样一个对照的关系。
嗯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场景，那个主角和他那个朋友两个人的一个对话。他的朋友其实就是一直状态也挺好的、
嗯、
然后他就跟他讲，他就说悲伤的人会很容易被这个世界丢掉，所以你要笑。
嗯，
然后觉得啊好惨啊。
枯萎的墙开满天堂，望着街上留一扇窗，透着远方，透着忧伤，回声荡荡，扑鼻间望，泪不轻淌，滋养长大，乌鸦开
那这张专辑它的音乐风格，就是我们作为听者的角度来去定义的话，可能觉得电子的部分可能有一些，然后有一些 trip hop 的部分、
嗯、
有爵士的部分、
嗯、
对，
还有 hip hop 的律动， techno 的律动，
是、
嗯、
然后因为两个你的搭档本身也都是蒙古族的音乐人，好像还融入了一些非洲音乐的元素，是吗？
对、
啊、
西非的那个
嗯，
他们特别喜欢马里的音乐
啊。
嗯
嗯，那你们在创作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分工的呀？
我们其实就是 在属阳后来我们走巡演的时候，其实现在的这个固定班底包括我们的鼓手薛之彤，然后像参与录制的吉他手苏哥苏沃代，他其实现在是 either 他们自己那个乐队 Narba 的成员。
对，
所以我们其实创作其实都是我们这些人，然后但是在 Molar 上面，我和 either 还有 Arthur， 我们是最开始是真的三个人会一起来去创作，然后找到属于我们的声音，其实是从22年的时候那个秋天，然后那秋天不是也挺那个什么的吗？那个秋天，然后我们那会儿说接到一个 Spurs Gallery 就是画廊的邀请，帮无泪的一个展出的一个短片做配乐，是因为那样我们才开始三个人聚在一起，不然其实之前就是演出上面一起走，所以那个是个开始。然后再开始进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是会先找所有能够一下子吸引住我们的一些音色，先选定一些音色作为我们自己这张专辑的一个采样包，我会把它解读成这张专辑即将要用来说话的口气，
口气，
对，然后这些都已经大概有了之后 ，Eder 就会开始编鼓和旋律。
哦，
对，因为他觉得律动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关键的，去决定一个歌的能量。但是就是我们整个创作的过程会比较像是电子乐的思路，比如说律动进来了以后，然后阿 Sir 就会在上面即兴的用电钢琴谱出那个旋律，是即兴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频段或者是其他的相互配合，其实都在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调整，对，所以当这个框架有了以后，我就会到过道的另外一边去开始写词。
哦，词是后面出的，
对对，
但这个我觉得还不太相同于以前的那个流行音乐填词的概念，
对
对，它更多的是跟着这个歌的它的那种，包括它的音色、它的情绪，
对
它的那个节奏，
对，
是更接近流动感的一种东西，
而且因为曲就是哼唱的曲，都是 either 很即兴的，然后它不局限在什么语言里面，因为属羊的时候其实是各种乱七八糟语言都有，然后到这张专辑除了第一首 Tatalala 之外，我们是想要去找着一种我们自己对于中文的这种音韵感会是什么，然后所以当他用奇怪的语言哼出来的时候，这个给到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让我去抓取什么样子的字，去跟着这个旋律一起流动。
对对对，就是这张专辑的歌词的，它的那种音符感很强。对，都说人声是乐器嘛。
对。
那我觉得这张专辑里边，实际上人声在这里边，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演唱的概念。
对。
而是大家就是，好像是几种不同的声音一起玩了的感觉。
这是我们想得到，谢谢你听到了。
对，因为我正好我前段时间我也是在那个东南亚跟几个朋友一起玩，然后去泡温泉，泡完温泉之后发现就在温泉边上坐着好多那种外国的嬉皮，大家一起在玩音乐，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去的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喇嘛，然后他就掏出了自己的几样随身乐器，先掏出了一个尺八吹了一会儿，然后又掏出了一个洗衣机的管子，他吹那个管子吹得很厉害，然后那些嬉皮就已经很震惊了，那我就来了一段呼麦，然后大家就玩起来了，然后后来就结果那个篝火音乐会结束之后，那个喇嘛就跟着嬉皮走了，去演出了。
哇！
对，这种感觉就
美好，
就很妙，就很妙。哎呀，这张专辑里边，我首先我真的超级喜欢，听了很多遍，而且我在这两天正在疯狂的推荐给身边的各种朋友，包括做音乐的朋友，
谢谢。
比如说我有朋友，他就是李星宇嘛，他一个团叫鲸鱼马戏团，跟你们那个标题里感觉有点像。我就说，郭采洁的《江南》你听了吗？太好听了。他说啊，发过来，发过来。对，然后里边有好几首，比如说就是那个也算是你们乐队的一个主题曲，这个猫了，本身这首歌很对我来讲它很迷幻，然后另外就是你在睡着的时候不快乐，中间有一段那种自由爵士的部分，哇，那个韵味。还有一个那个SB， 里边有一段那个是台语的歌谣吧，
就是我用了闽南语的字，
闽南语的字是吧？
对对
对,
对，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黑金龟什么，
对对对，
太妙了，我就是惊艳惊艳惊艳。你自己会对哪几首比较偏爱吗？
嗯，每一首其实都，因为这个制作的过程。其实说做一两年一张专辑其实也不长，但是可能因为那个密度很浓，所以每一首歌其实感受都还是很强烈的。
哦、
但是 Esprit 吧，
嗯，
我觉得就是说回到那个词的表达上面，我觉得还是挺打通这整张专辑的。
嗯嗯
，Esprit 其实是那个外星人的报告，但是我后来把它放过来是因为在我奶奶走的时候，就是这种对于灵魂和身体的超脱的这种解读其实是拉了我一把。就是他里头就讲说地球是一个灵魂的监狱。他就说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他的灵魂撞到了地球的那个电网，然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哦，
然后他又回来了，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 ESP 其实，给到一种对于生命的一种释然，
对，你的歌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它本身那个浓度很大嘛，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制作出来，而且你怎么这种创作方式。本身也会让每首歌的背后，比如说听一首歌的时候，对你而言可能就会连接到他的创作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对，而且好像你们也是在很多的不同的城市都有制作，包括在呼市好像那边有录音是吧？
对，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会去呼市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经过那三年之后所有地方都在装修。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超吓人的。
对，有段时间我们那个录音室没有办法录音，
对，
就所有的邻居轮着装修，
对，
只能晚上录音。
哦，然后实在要崩溃了，然后刚好因为我们吉他手苏哥他就在呼市，然后我们就决定说那就去呼市找苏哥吧。
啊，呼市不装修，
就还真没有。然后但是那时候就特别炎热，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那时候因为刚好是在这个制作的周期，然后又因为周遭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去到呼市，就很多最后在专辑里面呈现出来的吉他都给到我一种炎热感。
哦，就是录制时候的那种气息也被录进去了。
对对对，
嗯，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去到大理。
大理。
我们的大理。
是从北京跑到大理那边要去
对。
啊、
然后
休息一下，结果在那边生病了。
对，但是那一切的那种难得的安静，然后还有那种空气的通透，
对，
都收在了天堂边缘里。
你是用一首叫做《天堂边缘》的歌，不，《天堂边缘》这个名字跟大理有关系吗？
没有，其实，但是整个编曲的气味都是大理。
嗯，
对
啊，这首歌是在大理编的是吧？
对，
但是录是后来回来录的，
最后所有的器乐包括鼓什么的都是回到北京重新录制、
重新录的。
对，但是基本上 demo 的雏形就是八九成
啊， demo 就是等于说在路上随时就录了，
对，
然后回来之后再重新录鼓什么的。
对对对
啊，你们那鼓手徐之从是吧？
嗯
啊，是非常厉害的爵士鼓手。
嗯嗯，
我一看那个阵容我说哇，玩真的。
嗯，
然后那这张专辑的创作上，我觉得刚才提到了这个歌词的部分啊，你是专门找了两个我觉得是他们是有很强的文学背景的翻译，把你的这个歌词翻译成了英文。
我觉得首先可以先说就是为什么有了中文的这个创作完了以后，然后想要有英文的这张专辑，因为总的来说就是在旋律上面还有整张专辑，其实它我们不认为它被局限在所谓的中文的音乐里面，然后再包括我们在写词之前，其实那个旋律它也没有被任何的语言去局限。
对，
所以就说如果大家在听音乐的习惯可能 每个人习惯不同啊，就是有些人他还是会比较需要跟歌词，就是说唱的东西来去做连接的话，
对对对，
那我们希望为这张专辑再开放一种可能性
哦，
这个是一个目的。然后整张专辑除了第一首歌我是用英文写完了以外，其他就是我的写作状态就是我写完就完了，我没有办法再有任何的改动，或者是说我再把它再次的创作，
精雕细琢，
对，就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当有了那个想要再有另外一种语言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去做这件事了。对，然后就很巧的，之前我是看布劳提根的是《西瓜糖》里，然后后来又看到了翻译的新作《草坪的复仇》。然后就看到萧舍老师和潘建安老师的这个名字在上面，其实在西瓜糖里不是他们两位翻的，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太有意思，就是我看完了中文之后我再去找英文的来去看，之后发现就是翻译的非常的巧妙，就是我觉得在过去有一些文学里面也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精彩，就是不同的译者用他自己的语言，但是又能够去捕捉到原作的那个精髓，
对对对，
这个是很必须要去被保存下来的。然后我在《草坪的复仇》里面就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然后就做梦，就想说如果可以邀请到两位老师来去翻这个中文的话，那该有多精彩，但只是一种遐想，因为就觉得他们是翻译这个文学作品的，我只是一个歌词，就没想到他们很喜欢这个中文词。
因为之前对你的创作没有那么了解嘛，然后这次看了你的歌词创作之后，可能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哇，这是一个文学少女，对，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点啊，包括其实你上一张《数羊》里边有一个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歌，就是别派一只兔子猎杀一只狐狸，哇，那个太妙了！它是从那个《攻壳机动队》里边出来的一个台词嘛？
对
对，就是你怎么想的？这种很妙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我自己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歌名，那歌名其实是那个小红帽，但是我把它变成了 Scarlet，是猩红色的
哦。
就有的时候就是会突然的，我觉得就是那个灵感它要来它就自己来了。
你在看弗洛姆是吧？
哦，对
啊，看完了吗？
因为没有看完，因为我买了一系列的那个文学丛书，然后会买那个发行，是因为我之前契诃夫什么的都是他们出版的，对，然后就买了一摞，然后那天抽了一本弗洛姆跟我一起出差，
对，弗洛姆一本那个《爱的艺术》，我觉得还是蛮推荐。
好
的，对，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读完过，虽然很薄，但是每一次看的感觉都像好像第一次看一样，觉得哇，好有道理啊，我好像又懂了那种感觉。嗯，
好，今天回家就把它翻出来。
嗯，然后这张专辑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跟着你这个乐团的概念有另外一个理念，就是关于你的这个署名问题。
嗯，
因为伊德尔阿瑟尔，然后你呢在这个乐队里边的名字叫 Body K。
嗯，
然后这个 Body K 到底是谁啊？
嗯Body K，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然后或者是我自己在跟人比如说写信啊或者是什么，我署名我都是 Birdy， 然后 K 就是我的姓嘛，阔阔、对。然后其实我很喜欢，我不是喜欢真的鸟类，而是我喜欢那一个被画出来的或是被写上的那个、那个鸟。其实这个是来自于内地有一位画家，他专门画鸟，然后有一次买了他的一个画册。然后对于画一个鸟，对于画出来的鸟，它有一种很强烈的囚禁的自由感吧。
囚禁的自由感，
因为它是被画的。
哦，对，就是它并不是画了一个被囚禁的鸟，而是这个鸟被囚禁在这个画里面。
对，
是吧？
对。
那这个名字对你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个 Body 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嗯，
跟郭飞有什么区别？
嗯。我觉得他是我的内核，
内核，
但是他可能又受到这个躯壳的一个禁锢
啊，被囚禁的自由嘛。那用这个署名，某种意义上也是想你想在，特别是做这个乐队的时候，让郭采洁的部分尽量后面一点，是这样吗？
是，但是后来因为有时候好麻烦哦，就是又要有中文又要有英文，就干脆就没有这个 Birdy K。 但是就是所有我在跟共创者们去往来的时候，除了我刚刚说用这个署名，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挺亲切的。
对，听上去很可爱。
就很亲切。
那开头你也聊到，就是在别人说定音乐节什么的，大家还是对于郭采洁这个名字会接受度更高一点，那最后这个沟通的结果是还是可以用乐团的名字来作为宣传，是吗？
对，很感谢春游。
嗯，
他说我们不在意这些。
哦，
对，所以我很感谢。然后其余的话，其实我真的有一度就觉得说那就算了。
嗯，
就是如果你们认为这个名字比这个音乐本身重要的话，那我算了，我觉得我们不是同路人。
哦，
对，那我可能会失去很多这种音乐节上触及更广面的演出机会，但我觉得我们的作品是耐得住时间的，我们经得起。但其实因为马上倒数九天了嘛，然后其实是有压力的，就是说你回到专场的演出，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乐队，我先不论说大家对我的一个熟悉或认识，就是一个新的专辑，然后其实我们在满就是太接近的时间才发的这张专辑，然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在混音，我们一直在修改混音到最后一刻。所以整个的让大家消化的时间其实
非常短。
对对对
对，很多人就是连我都，因为之前是有一个试听版的那样一个网页嘛，我一直在那网页上听，听了很久。然后我是昨天才知道专辑已经发了。
对
对，就感觉这个来得太快。
对，就是时间很压迫。但是我当然知道，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乐队要直接的去独立的去走演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但是我们又觉得唯有这种一个完整的时间段里面才有可能尽可能的去表达我们自己。对，然后反正就是卖票很辛苦，然后
是
但是我前几天，我有一天晚上洗澡的时候，我经常就是会非常疲惫的时候觉得要去洗个澡，就是我突然觉得我的名字跟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不管用了。这其实是好事，然后
还蛮爽的，是吧？
对，当然也有那个现实的那个压力。因为其实 蜀阳那个时候的巡演、嗯、我们当然有跟别的音乐就是一起别的厂牌一起来去，他们叫别的、哦、一直以为他们在说别的，但其实他们就叫别的、
哦、
跟别的一起
的
对、啊、对，跟别的一起做那次的游牧城市巡演、
嗯、
但是那个没有不算是有主办方、
哦、
这次有，然后我就会有那种得为别人负责那种感觉、
哦、
然后但是我现在已经就是我觉得对他通过今天李叔的这个播客、哎、然后让更多朋友如果感兴趣，然后我们又能够在那个时间点遇到，即便错过了或者说没有取得那个连接，那就是、
嗯、
我觉得就是需要时间，
嗯嗯，
就作品它有它的命，
你放心，我觉得这期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日坛的我们的听友去到你的现场，
谢谢，
因为这个节目的音乐品味就是我的音乐品味，
是
对我喜欢的东西大家喜欢的概率也会比较大，而且我会在这个节目咱们聊天嘛，中间我会大量的去插你宣传你的歌啊，一会儿给我写个授权书、嗯、对、啊、对，讲法律，对，
正规正规，
对，版权意识啊，然后那你自己有没有去调研过或者是想象过，就是你真的去巡演的时候、嗯、特别是专场的时候，你台底下的这些观众或者什么人是你的以前的优格、女孩的听众、
嗯嗯嗯、
还是新的作品的听众，还是你的影迷，
嗯，
对，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在第一轮的时候、嗯、我觉得还蛮惊讶，因为当时是专辑也是发在我的名字下面嘛、
嗯、
然后
对对，
演出也是带上名字的，
对对对，
所以我本来以为来的朋友应该都是过往这十多年积累、
嗯、
无论是影迷也好或者是歌迷也好、
啊、老歌手的老粉丝，
对对对对对，结果没想到其实就占了一小部分诶、
哎、哦
嗯，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怎么说，就是当然在疫情开放了之后，我觉得在演出环境其实也算是一种井喷的状态嘛、
嗯、
然后也有很多声音就是说已经达到饱和，
嗯，
疲态出现了，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城市的 live house 它都，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当然更好的状态是每一个 live house 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调性，
嗯嗯，
很多国外的就是演出场地是这样子
的，
那可能在这边大部分可能城市的 live house 它还是倾向于就是一个场地，
场地，
但是这个场地它也有自己的固定的群体，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他不在意今天演出的是谁、
嗯、
他就是想来现场感受感受、
嗯、
所以当时第一轮的那个巡演时候也有很多是这样子好奇路过来的、
哦、路人听众、
哦、对对对，然后当然也有中间离场的唱什么东西
不是你，
然后离场的，
你这个东西啊还蛮容易让人中间离场的对，
这张应该好一些，我觉得这张我不知道，
嗯，对，因为这里边它有很大的一个点是在于这个心理预期管理的问题
啊，是
对，取决于大家来之前期待会听到什么样的东西，如果大家对你这两年的动作没有很了解，以为还是在那个流行音乐的那个部分的话，可能就会被吓到，包括你在浪姐里边的那个苹果的那个亮相、
嗯、
我相信就有很多人吓到了，说我
对
这里干嘛，
而且再加上就是我知道最近有以前的专辑的歌被大量的传播，
哦对对对，
嗯，然后所以就是
莫名泛红，
对，所以还好，就是大家应该会很清晰这次的整个演出其实就是以乐队的名
嗯
来去走的、
嗯、
所以请大家不要走错了
不要走错可还行，这是老歌是肯定不会唱的是吧，
对，所以别走错了，
哎，那新歌的话够吗，就这两张的
够
够演是吧，
嗯嗯
啊
嗯
啊，不会演一小时就结束吧，
没有，我们演18首歌
哦，那不就两张专辑基本上都演了吗，
对，基本上，然后我们又大量的改编，
嗯，
然后这次因为已经出来了，然后我希望在4月中之前可以分享给大家、
嗯、
就是这次的专辑有很多 remix 的合作，我们邀请了我们非常喜欢的音乐人，
嗯，
所以这次除了 live house 的场景以外，其实我们也会去到 club
哦，
嗯，
去 club 演，
对，然后我们会演不一样的内容
哦，
对，
就是每一场之间还会有不同是吗，
目前有5个城市
啊、哦、
五个城市，所以我们 live house 演完之后就会有点像 after party 那样子，我们就去到那个同一个城市的 club、
嗨起来，
对对对，
哇，
对
啊，那对一个城市演两场，
对，
那一定要都看咯，
对，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哇，这太妙了。那你比如说你在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除了专注在你的演唱啊乐队大家的这个配合之外，你会不会去观察台底下的观众有没有跟你产生这种连接？
嗯，这个反馈其实都还蛮及时的。
是吗？
就是不用特地去观察，就是很及时，现场就像那个在剧场演出一样。
嗯，就是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大家说就听进去了？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在北京的音乐节现场，
嗯，
虽然大家并没有那么热烈，
嗯，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人群中有音乐在浮动，
哦，
对，
嗯，
有一些城市会就是那种完全一片死寂
也遇到过，
还有，
哦，
然后也有一些地方特别的热烈，
嗯嗯，那真的去面对这种死寂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样去化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新的这种音乐风格不被大家所理解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首先这个消化确实需要有一个过程，
嗯，
就是最开始的阶段时候会觉得说现在大家去到音乐节他会抱持着是他是来消费音乐的，
嗯，
那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会认为他们来到音乐节可能是只想得到什么，比如说大合唱，或者是说只想听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人。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良性一点的音乐节其实是给到不同的音乐类型，不同的音乐人，大的小的一个机会，
嗯。
然后因为我们相信总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喜好的一个群体，
对对对，
就像我们自己喜欢的音乐人，他可能他能够触及到我们，他就会排掉一些人，
嗯，
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做一件事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就是或是满意，对吧？
对，或者你接受你做的就是比较偏小众的门的这件事情，
嗯，
特别是在国内，
对，但是总会觉得就是说那我们需要做到其实就是去找到自己的听众吧，
嗯嗯嗯，
对。
那这张专辑本身它的创作的时间是在疫情这三年，
对，
然后它不只是一个时间线上的事情，它可能也是这个专辑诞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嗯，
包括这张唱片，我觉得听完之后，不光听到了它，比如很强的音乐性，
嗯，
然后还有一些很好的律动，
嗯，
我觉得它本身也能感觉到很多内在的力量感，
嗯，
这种力量感跟这几年你的生活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嗯，如果是很个人的部分的话，嗯，我觉得就是一种坚持在自己现在很专注做的事情上面，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作品来去连接到的人，
嗯，
那种反馈确实很滋养，
嗯，
内在，然后外部的话其实我觉得即便可能过去有很多很让人伤心的这些消息，但是你随处的话是可以看到那些人就是努力的在支撑着
希望的另一面，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撼动的。
嗯，那在这个音乐上的这个变化的基础之上，那我也能够感觉到你的人的给人的一种外在的观感也会有些变化，你觉得这个是会相互影响的吗？
嗯，
还是说这本来就是你内在的一部分，你把它找一个机会拿出来？
嗯，其实是，
嗯，
就是说过去其实没有任何一处可以让我把它展现或者是说流露出来，然后现在其实是一个极大化的状态。
嗯，
对，
那这种感觉甚至会让我觉得好像啊，好像是对于你的某一类或者说某一个影视形象，
嗯，
就是顾里这个形象的一种叛逆， 对，因为大家对一看到你就想到那个角色，而且甚至会本能觉得说啊，你跟那个角色应该很像才对、
嗯、
啊，但实际上，接触下来应该感觉不是很像。
嗯，
那你自己有没有因为这种叛逆感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那个叛逆感可能就是出现在过去，就是我说我可能是通过演员的角色去占满我的整个时间，让我可以不在那个发片的那个时辰里面。但是蛮有意思，就是从第一次参与影视作品，就是《一夜台北》那个时候，因为那个角色，我觉得后来找着我的，即便是顾里啊，就是那些女孩的角色都跟我自己的本质上面就是都有一些部分的连接，比如说 Susie 她的日常生活在那个书店，就是她的那个整个生活场景跟我自己生活场景是重合的。
嗯，
然后顾里她先不论就是说她最终呈现出来是什么，但是她在四个女孩子里面她所扮演的那种照顾的那个角色，还有她的那个性格的那个坚韧，
嗯，
也是我自己的状态。
哦，
对，所以其实我可能跟大部分的人有点不太一样，我有时候会觉得我好像是通过各种样影视的角色来去把我原本最厚重的那个偶像歌手的那个膜给一层一层的剥开。
嗯嗯，
到现在因为影视作品其实我每一次都是在看初剪的时候失望，所以
啊、哦、为什么？
因为我在过程当中我是整个剧组的其中一个螺丝钉，然后从文本到最后越成一个血肉的形象，这个过程是我非常享受的。
嗯，
它是一个我能唯一能掌握的一个创作的过程。
嗯，
然后但是往往最终的片子，嗯，跟我自己原本预想的就是落差挺大的。
哦。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那我暂缓吧。
嗯，
没有办法再一直说去让自己那么消耗，然后在一个拍摄过程当中，然后最后又让自己再伤心、
哦、
我就觉得太难受了。
会有那么大的落差吗？因为你的作品后来我是、
一个都没有、
这两天有在补，有在补番、
哎、
我看了《夜台北》，我看了《风中家族》
啊
啊、嗯！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作品啊。
专挑台
啊，
专挑早期台式作品，
因为我有我的口味嘛。
是是是，
包括像汪彤导演的早期的那个三部曲的作品，我就很喜欢。
嗯，
那你说的这种失落感，其实更多还是最近几年的一些作品
积累下来。
嗯
每一次都有一点点，每一次一点点，然后最后就不可当了。
嗯，前年拍那个喜宝是吧、
嗯、
那个作品最后出来的评价对你的打击会有一些吗？
打击不是来自于评价。
哦哦哦，
嗯，
因为之前看过你的一些访谈，包括你在浪姐上有那样一个打电话的一个段落嘛，对，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生活经历。因为咱们节目开头也讲到说，你为什么当时要做流行的这种音乐风格，是因为要赚钱养家，跟你很小的时候然后妈妈去世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关系。你觉得你的经历对你现在整个的人生的这种选择，特别是小时候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一种影响？对，因为如果说一个女孩很小的时候是一个单亲家庭，要很小出来打工什么之类的，大家会第一时间感觉到很可怜，然后说她的性格会不会变得很内向啊，或者是变得很坚韧。对，我不知道你的经历在你身上它最后是怎么样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
我觉得单亲家庭的孩子很多时候要不就是你刚才说的，可能很坚韧，要不就是很退缩，我其实就是往那个更强壮的那个去发展的，对，所以回到就是整个生命历程，当然那种太早的时候去面对死亡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影响它会在你一辈子里面都一直时刻的去呈现出来，所以可能更多的想把握住当下吧。
之前你曾经有一次采访里面讲过，说你感觉你的很长一段时间你的灵魂是模糊的，然后你要靠内观来找到一个更完整的自己。那我不知道这个经历后来是怎么样去完成的，把对于今天的自我的认知把它确立起来。
其实还是挺关键在那个2019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自己的灵魂在提醒，当时就是很明显的感受到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突然还真觉得有所谓的食之无味，然后我就觉得再这样下去我就废了，对，
那种程度有达到一种比如说情绪上的疾病或者是危机的程度吗？还是
倒没有，
没到那个程度，
对对，但是就是很低迷，
很低迷，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对对对，我当时就觉得说不能这样了，其实那会儿的时候，再往前推3年，我当时就是觉得现在整个环境的那个变化的速度，然后以及这些媒体的传播途径，我觉得我已经跟不上了，觉得很窒息，就是觉得说可能不适合这个环境。但是为什么一直到2019年，然后那会儿还就换了一个地方生活，到了北京，就是在那个过去那3年，从开始有那个念头之后，心有不甘，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有什么让我自己觉得值得写上自己名字的事。
对自己之前的作品都没有很满意，
对，就不甘心，就是说如果我真的就是顺着自己的感觉，然后我可能换了另外一个人生的赛道，有不甘，然后所以就一直到了2019年，然后遇到了现在一起做音乐的朋友。
那2019年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事件或者是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就像黑客帝国里面那个感觉一样，就觉得自己醒过来了，就不是以前那种浑浑噩噩的感觉了，会有这样的事件吗？
我是2020年的5月，六月搬过来的，其实它是一个很缓慢的，没有一个很明确具体的事件，
或者一个瞬间没有，
对对对，然后当时我觉得好像就是说人到了一种你没有什么担心了，那句话怎么说，就是什么光脚不怕穿鞋
的，
就是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我就整了2个纸箱，然后就走了，
从台北到北京是吧？
对，其实也没多远，但是因为我从大学那会儿，就是因为家里就爸爸跟弟弟嘛，大部分的人应该在大学的时候怎么的都想往外走，
对，
走越远越好。我当时就是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得留在台北，公立的学校便宜。所以就后来念了那个学校， 所以我其实在这个之前我没有离开过家，即便我自己在台北是自己住、哦、但是那个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这个切换，
嗯，
我得为自己做点什么，那个时候想的是这样。
所以就是离家这件事情，
对，其实是离家而不是说去哪里，就是即便我可能随便举例啊，就是比如说我曾可能还是得离开台湾，就是不那么远，但是我有了一个离家的意识、嗯、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挺难的。
对对，因为你就是一直很注重家庭的一个人嘛，
对，
所以离家这个事情某种意义上好像有了一种说从这一刻起我要为自己而活的感觉。
对，
那来北京这几年你还好吗？还适应吗？
挺好的，我记得应该是一两年前、嗯、有一天晚上，然后有一些朋友到家里来、嗯、大家就是唱歌跳舞挺开心的、哦、一个瞬间我眼泪流下来，那个瞬间我想到是什么、
嗯、
我突然觉得这里好像是我的家了。
哦
然
后哦、
yeah, 哎、对自己生长地方有一种莫名的背叛感。
哦、oh.
对，然后但是也确实好事，因为我觉得就是来到北京之后，我基本上所有身边接触的朋友、
嗯、
可能就像李叔叔这样，就是对我的过去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
嗯, 嗯, 嗯，
所以他们对我的认识其实就是从见面的那一刻开始。
嗯嗯，
这种感觉对我来讲非常的放松。
对对对，
嗯
嗯，而且你刚刚提到的那种背叛感实际上也是一种可以认为是一个迟来的叛逆。对、
嗯、
因为年轻的时候在家里还是很乖嘛，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也是真心想要去做的事情。
对,
对, 对，然后在这个时候在北京的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有了新的朋友、
嗯、
有了家的感觉。
嗯，
哇，好幸福。我刚刚听得我都要哭了。
你现在在大理有这种感觉吗？
有有有，就是我最近跟朋友聊天，他们问我说你北京跟大理对你来讲有什么区别，我说大理是家、
嗯、
啊，北京是老家。
那
对，还蛮重要的，这个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
嗯嗯、
对。而且我觉得刚刚咱们聊到就是生病那个得新冠的时候嘛、
嗯、
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因为在大理生啊，对，你是因为在大理生病然后就讨厌大理了。
我没有讨厌了。就是希望那段记忆可以被其他的取代。我们专门会再回去、
嗯、对，但我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我因为我在大理生病然后养病，然后又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康复，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我好像是在被一个家在照顾，所以那个家它只是一个、
嗯、
一个空间吧，让我有了家的感觉。对、
嗯、
对，就是我跟他之间发生了很重要的故事。对，
嗯嗯 嗯,
嗯，怎么变成我在讲？
分享吧，因为那个交流的过程。
这也是也是，对，彩姐也是一个很好的访谈者。但我不敢多讲。嗯，那现在你比如说过去的那个音乐时代，那早已远去，然后这个影视的部分这两年好像也是要先放一放、
嗯、对，
专心在做乐队这个事情上。
嗯，
那你现在到目前为止这两张唱片，然后以及接下来的这些音乐上的表演的部分，你会觉得它是一件让你可以写上自己名字的事情了吗？
嗯，是，我很享受就是当这张整个过程啊，之后我其实为什么要大老远去邀请那个哦，我等一下可以分享给你看他们的视觉的东西
啊、嗯哦、好好好，
当然就是音乐本身才是最重要，但为什么特别想邀请巴西的 VJ Swat 他们来？
哦，
你知道首先是因为我是在偶然间发现他们的作品的、
嗯、
然后其实他们好几回去到台湾的那个灯光的一个艺术节，
嗯，
我没有机会看到过。然后他们2015年的时候也去过广州演出过、
嗯、
然后他们的东西就是让你很强烈的去感受到可视的希望，你知道吗、
嗯、
就是当你看到他们的作品出来的时候、嗯、你会没来由的就是快乐。
哦、
oh. 嗯，然后我自己很想，因为我之前都错过看他们的演出了，所以我其实有一个私心，就是我很希望可以亲眼的去看见，然后我很希望把他们那么棒的东西然后 带到观众面前、嗯、然后之前我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巴西嘛，然后他们第一个念头就是啊、哦，他们很惊讶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人知道他们、嗯、因为我们比如说交流的时候可能最开始你会看到社交平台上面的这些 follower、嗯、这些都不重要，
是
他们就说他被这个音乐给吸引了、
哦
嗯、然后前几天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就是缘分。前几天呢，其中一位 VJ 在这Igor，然后Igor就说他想要带他的乐队的黑胶给我，然后就说哦，原来你也有乐队，然后我就让他打出那个名字然后因为当下瞬间那个电脑跑不出来、
啊、
后来到了晚上我又再次继续搜，然后发现我的歌单里面有他们乐队的音乐，中间会有很多这种有意思，然后所以即便现在是现在不是说我用我的名字来去做这一切的连接，而是这个音乐本身。然后您刚才说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数上名的，我说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享受，就是我是这当中的其中一份子。
哦，是这个角度，就是你参与了一件你有幸参与的事情。
对，
哇，好开心好开心，听你开心、嗯、对。而且刚刚你提到那个巴西的那个 VJ， 就听了之后我觉得你的演出，虽然就是你在北京演的时候我也不在北京、
嗯、
啊，我在西藏、
嗯、对、
啊、但是回头我也要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推送、
嗯、
推送里面会有海报、嗯、海报里边会有八座城市的时间地点、嗯、啊，我一定会飞到某一站去看你的演出，因为那个视觉的部分，因为他是很厉害的视觉艺术家嘛，所以实际上是看了一场联合的表演，
对，
而不是一个带视频的演唱。
是的，
哇、
嗯、
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实际上我看了你很多的访谈，然后一直感觉你是一个看上去好像很柔弱但内在有很大的力量然后也有很多爱的一个人，然后你也在访谈里边有过很多关于爱的表达。对，你觉得对你而言，你去爱这个世界，爱这样一个其实是有点残酷的世界，
嗯哼，
你的爱的力量来自于什么地方？
嗯，
对，是什么东西让你可以一直爱下去？因为人是很容易变得不那么容易爱的。
嗯，我觉得我小时候的一个成长，然后到后来第一层的开脱是，你意识到原来每个人爱的能力是有限的，
嗯，
他可以回到去解释，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你周遭身边的人，这是第一层我的开脱，
嗯。
但是说到底，我觉得一个人他可以有源源不绝的那个能量，是因为他很明白、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
嗯。
这个被爱可能可以很直接的跟身边的人连接，再来就是即便看起来很糟糕的这个世界、
嗯、
但是时刻时刻其实你都可以很打开的去感受到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或者是你这个人其实是被爱着的。
嗯，那你能够让自己真的做到心里没有恨吗？因为爱和恨是两种对立的情感嘛、
嗯、
对、
嗯，
你好像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就是恨的方法有很多种，但爱的方式只有一种。
对，
你会恨别人吗？
嗯，我其实在生活里面我尽量不要那么多情绪，因为我经常接收所有人的情绪，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哦、
性格比较平稳的人、
哦、容易去被当成一个树洞。
对对对对对、
哦、
其实爱和恨应该是并存的吗？你觉得
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种一体两面的东西，
嗯，
对，就甚至有的时候它像是同一种情感的不同的表达方式，
嗯，
对，然后我觉得恨感觉有的时候像是一种失控的爱，不是说你恨这东西代表你爱它，而是说它的背后一定是因为跟某一种爱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爱自己或者爱某一个人，然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或者怎么样。对，我觉得这个东西、
嗯、
反正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还蛮难控制这种情感的发生的。
嗯，
对，就是内在情感的发生。对，因为感觉你在这方面好像是一个做得很好的一个人。
那你现在会这两种情感并存在你的生活里面吗？
对啊。
真的，
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
爱恨分明的人，
也很容易恨的人。对，
嗯，我好像恨的这种情绪或者是说标的物标的人没有、嗯、
没有我觉得你刚刚聊离家现在快出家了
嗯，确实
贪嗔痴都没有了
嗯，好像得勾动点什么
嗯好好好，那随着一段这个关于爱与恨的混乱的讨论，哎呀，聊了点啥呀？这个最后，那我们就欢送蔡杰离开，然后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节目吧，因为蔡杰虽然之前做过很多的那个采访，好像播客录的还比较少，
对，
通过这个节目更了解蔡杰现在的音乐啊，他的乐队，以及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希望能够就是有缘分的听众啊，可以去到他这次巡演的现场，然后看他非常让人惊艳的音乐表现和艺术级的视觉呈现。好，那就感谢蔡杰，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
谢谢，谢谢李叔，祝你怪乐，
祝我
祝大家怪乐。
哎，这个挺好啊。然后，那我也祝大家怪乐。
拜拜，
拜拜。